识时务者为俊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越南的连锁咖啡品牌贡咖啡越贡咖啡宣布2024年夏季即将在台北开幕台湾第一家分店啦。很多眼尖的网友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越贡咖啡最新分店的选址呢，就位在台北市中正区的开封街上，目前正在装潢当中。等到正式开幕以后，台湾就会成为越贡咖啡在海外的第四个据点。那很多人就会好奇了，因为近年外国咖啡品牌要能够进驻台湾市场，并且顺利的落地生根，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像是来自新加坡的 Flash Coffee 就曾经短暂的快闪台湾，并且在2023年的3月就铩羽而归了。那在台湾咖啡市场这么高度竞争又百家争鸣的现况之下，越贡咖啡可以怎么为台湾的咖啡产业带来新的气象和风貌呢？以下我们会分成几点来讨论。首先会带大家来看越贡咖啡的品牌故事，然后再一起来看越贡咖啡在全球展店的扩张史。那最后呢，会一起来探讨越贡咖啡有哪三大品牌力。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开始吧。如果你有去过越南的话，应该对贡咖啡这个越南国民咖啡品牌不陌生。华语世界里大多都会把它翻成越贡咖啡，但因为贡咖啡之前一直还没有正式进入华人国家的市场，所以目前也还没有公布正式的官方华语名称。那有读者提出说，认为贡咖啡更正确的翻译或许是西贡的贡，这样的翻译也更能反映出越南的历史文化内涵。我认为这也是蛮有意思的见解哦。那越贡咖啡到2024年3月为止，已经有63间越南本地的店面，以及21间海外分店。2024年呢，台北分店就即将成为越贡咖啡的第85家店。那这个咖啡品牌到底有什么来头呢？就让我们从品牌的创办人起来开始谈吧。创办人呢叫做 Lin Dong， 他生长于1970年代越南受到国际援助的时期，爸爸呢以修理和贩卖乐器为生，妈妈则是负责经营咖啡店。那虽然当时的生活称不上富裕，但是 Lin Dong 对于那个单纯的年代仍然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那长大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名实验性乐团的主唱。而当乐团需要一个可以交流想法和灵感的聚会空间的时候，灵机一动的 Lin Dong 就结合了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之下的艺术还有创业背景，萌生出想要开设风格咖啡厅的想法。那受到儿时记忆的启发， Lin Dong 希望能将记忆中的斑驳还有浪漫氛围重现在店内。那除了能够代表共产主义时期下的越南社会的军绿色主视觉之外呢，像是小茶几啊、窗户的木栅、孔雀印花布料，还有援助时期下特有的图书室氛围，这些具有年代象征性的复古元素都成了越贡咖啡很重要的视觉意象。2007年的时候呢，第一家越贡咖啡就在越南河内一条充满历史性的咖啡馆街道潮越王街开幕了。当河内多数的咖啡厅并没有花太多心思在设计上的时候， Lin Dong 相信越贡咖啡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于是呢就非常有意识地打造出一个明确的品牌形象。从餐点饮料和菜单的设计，到室内设计还有装潢摆设，员工的制服以及后来的周边商品，这些大小的细节都由 Lin Dong 来一手包办哦。那在品牌创立的前十年间， Lin Dong 巩固了越贡咖啡的核心价值还有品牌任务。到了2017年的时候，越贡咖啡在越南已经达到规模性的发展了，于是呢 Lin Dong 就决定要踏出海外，把越贡咖啡发展成国际连锁品牌。那令人意外的是，越贡咖啡的海外第一站竟然不是东南亚邻国哦。尽管合伙人之前有想要把海外展店的目标放在饮食文化比较接近的泰国，但是 Lin Dong 却拥有独到的眼光。他眼见南韩当时已经成为越南观光客的第二大来人国，对越南饮食文化的接受度也高， 又身为咖啡厅、便利商店还有自动贩卖机无所不在的咖啡消费大国，月光咖啡于是看准了南韩对越式饮食的热爱，最后呢就在2018年的时候选择了南韩为海外拓点的首站。那月光咖啡在首尔的新潮商圈延南洞设立了南韩的第一间分店之后，迅速的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并且陆续的在首尔的梨泰院、建国大学、蚕室以及京畿道还有釜山、大邱这些南韩城市也开设了分店，设点从购物商圈、大学读书学区到静谧的高级社区全部都覆盖了。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月光咖啡决定前进东南亚邻国马来西亚，并且在首都吉隆坡开设了当地的第一家分店。那根据统计哦，南韩人平均一周喝咖啡的频率高达12次，甚至是高于他们吃国民美食泡菜的频率。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咖啡店在南韩俯拾即是，每走几步就有一家咖啡店的这种密集程度之下，月光咖啡仍然有足够进场空间的原因。像是2020年的热播韩剧《女神降临》也曾经在首尔的月光咖啡取景拍摄，可见的月光咖啡在南韩的热门程度。那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月光咖啡突破了亚洲市场，并且在加拿大的东岸城市多伦多设立了北美的第一家分店。至于为什么是多伦多呢？因为这里的多元文化对新事物具有很高的接受度，让多伦多成为月光咖啡在北美市场落脚的极佳选择。将月光咖啡代理引进加拿大的团队主要是由一群越裔加拿大人所组成的，而他们引进月光咖啡的起心动念呢，是由于某一位成员在一次去越南旅游的时候对月光咖啡的滋味实在是念念不忘，那团队的其他人在听闻之后也都纷纷对于这杯咖啡到底有多好喝感到非常的好奇，于是呢这个契机就促成了他们想要把这个味道带进加拿大的愿望。那为了保持口味的道地性，多伦多分店的所有员工都曾经前往越南当地的月光咖啡受训2周，来学习咖啡餐点的制作技巧。月光咖啡总部的国际业务经理也有跟着团队到多伦多来参与后续的指导和监督，一直到开幕周结束为止，以确保品质的稳定性。那虽然说月光咖啡的一大特色是复古情怀的沉浸式氛围，让人只要一踏进空间，感觉就好像是被无缝传送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越南家庭当中，但是呢，月光咖啡的精髓也远不止于对往日时光的回首哦。月光咖啡表示说，他们进北美市场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教育，因为罗布斯塔豆在北美市场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那另外，他们也希望可以推广越南冲泡咖啡的方式，因为呢，月光咖啡想要推广的不单单只是咖啡本身，也想要去推广这一杯咖啡为什么与众不同。那越南身为罗布斯塔咖啡豆的生产大国，月光咖啡并没有去追求世界精品咖啡潮流所使用的阿拉比卡豆，但是呢，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含量大概是阿拉比卡豆的3倍之多。于是在开发北美市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思考点，那就是如何在迎合北美大分量饮食习惯的同时，又不会让消费者摄取过量的咖啡因。那团队最后得出的解方呢，就是多添加几层的奶泡，或者是在咖啡萃取液当中提升水的比例。对于那些跨海到加拿大之后难以复制的菜色，多伦多分店也发挥创意，以当地的食材来替换制作，那在成果上也展现出了和原口味惊人的还原度。那讲完了月光咖啡的品牌故事和扩张史之后，最后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月光咖啡以哪些特色来打造品牌力，并且在市场中站稳脚步呢？关键其实就隐藏于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和鲜明的品牌形象，以及呢高度竞争力的定价策略，还有对品质的严格把关。那首先在特色菜单的发展上， 月供咖啡的招牌商品椰奶冰沙咖啡，结合了黑咖啡的苦韵、椰奶的香醇，同时又有冰沙的清爽，口感在咖啡市场中可以带给消费者如沐春风的崭新体验。那除此之外啊，像是姜汁咖啡，还有柳橙肉桂蜜桃茶，还有粤式法国面包、粤式河粉，还有可颂三明治，这些法国殖民遗风十足的特色餐点，也共同造就了月供咖啡多样化又标志性的菜单口味。那么在定价方面呢，月供咖啡也是具有优势的。以南韩市场为例子的话，比起价格区间落在6000到7000韩元之间的韩国星巴克和本地的咖啡品牌，价格落在5500到6000韩元的月供咖啡就显得非常有吸引力。如果换算成台币的话，价差可以差到30-40元之多。那除此之外呢，月供咖啡表示他们从产地到餐桌都有严格的品质把关，品牌以支持在地咖啡农为己任，强调和永续咖啡农场的合作，而且是以手摘的方式来采收咖啡豆，好让熟成率可以最大化。那除了拥有自家的烘豆厂，以完整的监控烘豆流程之外，月供咖啡也会确保将咖啡粉的颗粒磨到恰到好处的细致度，这样子就可以让风味在后续的滴滤过程当中被良好的呈现出来。那最后呢，月供咖啡坚持以越南的传统器具越南咖啡单杯机来滤制咖啡，让风味还有越南咖啡文化两者都可以在制作咖啡的过程当中更完整的被保存下来。那再来，越南咖啡打造品牌辨识度的一大关键呢，就是鲜明一致的风格，呼应创办人 Lin Dong 在最初创办品牌的起心动念。对于热爱咖啡的越南人来说，喝咖啡喝的不只是一杯饮料，喝的更是一种连接情感还有人际关系的方式。因为咖啡可以让人聚在一起，并且呢创造出和亲朋好友分享生活的时光。所以说 Lin Dong 他所巨细靡遗打造出的鲜明品牌风格，还有具有独特情感氛围的用餐环境，这种复古及新潮的怀旧氛围，还有差异化的消费体验，也都构成了月供咖啡产品特色的一环。像是走进时光隧道一样的月供咖啡，除了可以让人遁入光阴故事，并且暂时抽离现实之外，也让人在回到现实之后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往前迈进的力量。月供咖啡表示呢，月供咖啡的怀旧风诉说着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对于老日子的回首以及珍视，以及准备好向前看齐的心智。好，那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越来越好喝的越南咖啡要如何共比台湾新篇章呢？对于月供咖啡为什么要选择台湾为海外拓点的第四个国家，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有迹可循的哦。根据越南统计局202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台湾以 57.5 万的旅客人次成为入境越南的第三大旅客来源国，那前两名分别就是南韩以及中国。台湾交通部观光署2024年对国人出国目的地的统计也显示，越南已经成为台湾人最常造访国家的前五名了，足以显示越南对台湾人的吸引力。那观光声量也帮助品牌在来台之前打下部分的基础。而包括移工、新住民还有外侨在内的在台越南人数，也是台湾人口结构当中相当可观的群体，近年也呈现出正成长的趋势。以越南移工为例，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23年底为止，在台越南籍移工合计有 26.4 万人，在不同类别的移工当中也分别位居了台湾第一还有第二大移工来源国。这些在台越南人口的发展还有成长，也为台湾带来了和越南饮食文化接触还有融合的丰富机会。那另外啊，随着近年生椰拿铁、椰奶咖啡出现在像是路易莎或者是全家便利商店 这些咖啡店或是零售通路当中属于台湾咖啡市场的新兴口味。越共咖啡的开幕也为越南咖啡连锁品牌在台湾的进驻正式开启了序幕，还有新篇章。未来是否可以在竞争的台湾咖啡市场当中占得一席之地，相当的值得瞩目和期待哦。好的，那越共咖啡的介绍大概就到这里为止啦。感谢耐心收听到这里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期待可以在台湾喝到道地的越南咖啡呢？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上实力的官网来阅读越共咖啡的完整文章哦。我是志祺，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识时务者为俊杰。